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前一段时间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啊，主要的矛盾啊是这个伊核问题，伊朗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研发核武器，这才引来了以色列的狂轰滥炸。虽说这个以色列打的伊朗高官们是这个万朵桃花开，可是伊朗人的核设施都是深埋于地下的，以色列的炸弹始终都无法构成威胁。就在这时，美国人下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川普派了这个 B-2 轰炸机扔下了这个钻地炸弹，把山体炸了个大洞，才算是彻底的毁掉了伊朗的核设施。这个事后根据美国人的评估啊，经过这次打击过后，伊朗的核设施算是彻底歇菜了。说起来啊，在这些中东国家中，伊朗应该是和美国关系最差的，因为自从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伊朗差不多遭受了美国人将近半个世纪的制裁。近些年来，伊朗高官更是频频遭到美以联合斩首，比如这个圣城旅旅长、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的太上皇苏莱曼尼，就是被美国无人机发射的导弹给定点清除的。而伊朗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反美反以色列。所以说这个伊朗国内啊，不仅隔三差五的举行反美游行示威，而且革命卫队还向整个中东地区输出革命，瞅准机会就要找美国人的麻烦。咱们站在今天这个视角看啊，这个政教合一的伊朗是美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是吧？然而在几十年前啊，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美国人的战略误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人对伊斯兰革命的误判不仅让这个伊朗人民陷入了宗教神棍的深渊，还给美国人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那么这美国人是如何坐视伊斯兰革命的发生的，而后又带来了哪些恶果，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咱们在这个前面的节目里讲过啊，伊朗这个国家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位于波斯湾北部亚欧两大洲的十字路口之上，地缘地位啊十分重要，同时还有富饶的自然资源，这个天然气探明可采的储量位列全球第三，这个石油位列全球第四，还有铜锌等矿产资源的储量更是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啊，伊朗这片土地是肥得流油，正是因为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矿产条件，这就使得伊朗在二战期间成为了轴心国和同盟国共同争取的国家。时任国王李萨汗比较亲德，这个李萨汗的民族主义思想啊比较强烈，从小到大就看着祖国长期遭受这个英俄殖民者的压迫，于是李萨汗在建立巴列维王朝之后，首要目标就是要摆脱两国的控制，走这个独立自主的道路。要想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力量，那是万万不行的，还是得从国际上找外援，是吧？这时候在欧陆崛起的纳粹德国啊，就成了李萨汗极力拉拢的对象。说起来啊，这纳粹德国不仅没有殖民伊朗，而且还公开反对英国的霸权。更重要的是啊，这希特勒大力鼓吹的这个所谓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而到了1935年，李萨汗就把这个国名从波斯改成了伊朗，而伊朗在波斯语中就是雅利安人的故乡的意思。换句话来说，这李萨汗为了和纳粹德国搞亲善，拉拢希特勒，主动开始以雅利安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了。而希特勒呢，也是看中了这个伊朗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于是积极的和这个李萨汗合作，盟军多次要求李萨汗驱逐境内的德国人，但被后者以自己严守中立的理由给拒绝了。于是盟军一不做二不休，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25日从南北两个方向出兵入侵伊朗，很快就占领了伊朗全境主要城市。李萨汗也被迫下台，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巴列维，也就是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末代国王。二战结束之后，盟军陆续撤出伊朗，但是苏联人却赖着不走，还扶持了两个名为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和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分裂政权，意图啊从伊朗独立出去。这就激起了伊朗全国上下的强烈不满，比如当时还是议员的摩萨台就强烈谴责苏联人的狼子野心，甚至推动立法禁止向苏联出让石油特许权。伊朗政府呢，也到这个联合国上诉申冤。 1946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表示介入伊朗问题，并向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苏军若不撤离伊朗，美国海军军舰将开入波斯湾，并准备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苏联不得不从伊朗撤军，而巴列维国王也因此坚定地在外交场合倒向美国一方。可以说啊，这时候伊朗在赶走苏联人的势力之后，和西方的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时候英国人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就在伊朗赚了个盆满钵满，不仅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还拥有这个极大的特权，什么自设警察、法庭，俨然成了伊朗的国中国。这个英伊石油公司啊，甚至通过贿赂议员、王室成员插手首相的人选。虽然说这个英伊两国合作无上限，但是伊朗人还是有底线的，你赚这么多钱还不满足，还要插手我们的内政，这哪个伊朗人能忍？于是等到1951年摩萨台就任首相之后，就开始石油国有化的进程，并通过一系列的人事调动架空了巴列维国王，迫使他流亡海外。摩萨台这番激进的操作啊，就彻底的得罪了英国人，英国不仅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美国也拒绝向伊朗贷款。这一下伊朗经济就遭到沉重打击，首相摩萨台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只好无奈地寻求苏联人的支持。本来美国政府对此并不关心，但看到摩萨台政府正在接近苏联，终于是坐不住了，决定干预伊朗内政。在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手之下，发起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活动，摩萨台政府在伊朗人中的风评越来越差，伊朗军队调转枪口向摩萨台政府进攻，摩萨台被捕之后软禁在家中直至去世，流亡海外的巴列维也在美国人的劝说下回国执政，并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名为萨瓦克组织，专门盯着伊朗国内那些反对国王的人。巴列维掌握政权之后，自然是要投桃报李，拼命的还美帝的恩情，是吧？不仅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外交场合上也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作为老大哥的美国啊，对于这个巴列维也可谓是尽心尽力的扶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向伊朗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甚至啊还帮助伊朗开启核计划，帮助伊朗成为了这个中东区域的超级强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向伊朗政府做出承诺，除了这个核弹，美国人所有的武器装备，只要伊朗人愿意买，美国就卖。最后，伊朗人选中了当时最先进的 F-14 熊猫战斗机和4艘改进型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其中79架 F-14 全部顺利交付，而这个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则因为这个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美伊关系恶化，美国叫停了交付，军舰改名为基德级自用，并在2005年出口给台湾地区。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是吧？此时的美国和伊朗真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关系，两国通力合作。虽然当时伊朗社会已经危机重重，但只要美国人全力支持巴列维王朝，伊朗改朝换代的概率就非常小，对吧？然而啊，到了这个70年代末出事儿了。美国在70年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国内媒体和前线记者记录下了众多美军在当地为非作歹、残害越南民众的画面，很多美国士兵心中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此时的美国社会中开始频频掀起反战思潮，越战老兵被美国年轻人当成杀人犯，被吐口水、竖中指。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啊，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对外援助法修正案，要求国务院年度评估受援国的人权状况，并将援助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挂钩。1977年有好人总统之称的吉米·卡特当选执政，在竞选之初他就强调一定会关注和保护人权，而在就职演说中，卡特也说捍卫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正式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人权外交。这种外交策略既是美国价值观的延伸，更是成了美国手里对抗苏联的道德打靶。 现在卡特上台就到了他履行承诺的时候了。这位总统可是真心关切各国人权，在上台后不久就把这把名为人权的刀砍向了美国的各位老牌盟友，其中巴列维国王首当其冲。伊朗作为君主专制的国家，其国内人权状况一直被西方媒体和国内知识分子批评，他们认为伊朗不够民主，不够自由，要求巴列维进行民主化改革，限制其秘密警察萨瓦克的行为。这个萨瓦克啊，可以说是巴列维手中维护王朝统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他们不仅有权拆检伊朗人的私人信件，查看有没有反动言论，而且他们还渗透到伊朗全国各个社区、大学、工厂，尽可能的发展秘密线人，一旦发现反对国王的异议分子，就能把人带走，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你就比如今天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被萨瓦克关过两次，前后吃了五年牢饭。当然了，这哈梅内伊掌权之后啊，也发展了巴斯基民兵组织。只能说伊朗这种国家，屠龙者变成龙的概率远远大于其他地方。在萨瓦克不懈努力下，从1971到1979年，有超过3000名左翼分子被秘密处决。对于外界对巴列维的批评，卡特政府对此照单全收，在外交层面和公开声明上对巴列维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自我约束。他们似乎认定，只要巴列维松开铁腕，伊朗便会自然的走向光明。而这个巴列维国王的政策啊，大部分都是向美国看齐，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开始进行这个有限的民主化改革。这个解禁国内的言论管制，并且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些政治犯不仅包括伊朗的自由派左翼分子，还有不少在伊朗农村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人士，这些人的组织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我们别看这几股力量在一些价值观上有分歧，但是在反对巴列维国王这件事上，那是相当的团结一致。经过这些反对派的活动，被钳制了几十年的伊朗人立刻开始反国王的宣传。这些反对国王的伊朗普通人，虽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在政治上他们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当一个成熟的国家公民。他们的行为啊，这个说直白一点啊，没有什么政治逻辑，就是为了给这个巴列维政府添恶心。这个添恶心啊，就是两个凡事的原则，凡是巴列维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巴列维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巴列维时期国王强推世俗化，那些宗教的东西是洪水猛兽，现在的民众偏偏就要拥抱宗教。1978年1月，由于伊朗政府在报纸上诋毁宗教领袖霍梅尼，神学院的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根据什叶派的习俗，一个人死后的第40天要举行追悼活动。在这个神学院学生们的追悼会上，送葬的人群又和军警发生了冲突，又造成人员伤亡。再过40天又有了新的冲突，随后的冲突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是神学院的学生，更多的伊朗普通人也加入抗议示威的浪潮。面对这个伊朗人民的抗议啊，巴列维国王本来啊想动用这个内务部门进行镇压，并向美国人寻求帮助，结果呢却遭到了奉行人权外交的卡特的阻止。因为镇压抗议的人群不符合民主原则，也有违人权精神，因此拒绝向巴列维出口镇压民众用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甚至还要让伊朗内务部门向受害群众道歉。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巴列维只能就范。伊朗人看到在美国压力之下的巴列维政府的软弱，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反对国王的底气，革命事业由此爆发，巴列维政府的统治也变得岌岌可危。关于这个伊朗的局势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美国人也是始料未及的。于是卡特总统的幕僚班子紧急磋商，要不要对伊朗人的抗议行为施加强硬手段。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就是写出了大棋局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主张坚定支持巴列维。他认为美国无法承受伊朗政府倒台的代价， 目前的伊朗政府是一个极度亲美的政府，支持巴列维则会让亲密关系更进一步。那么到时候美国就能在中东获得更多的利益。另一派是以这个国务卿万斯、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为首的伊朗事务专家，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支持岌岌可危的巴列维，这不仅与这个卡特政府坚持的人权外交原则相悖，可能会导致美国形象受挫，卡特呢也很有可能会输掉下次的大选。而沙利文在看见伊朗社会乱象之后，赶紧向白宫发报，总统咱们换个思路吧，别死抱着巴列维国王不放了，再这样下去鸡飞蛋打，与其抱着民心尽失的巴列维，还不如想办法和未来的伊朗话事人搞好关系，这样更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万斯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赶紧推动改革，说不定借着这个机会让伊朗变成民主国家，说不定啊还能保住这个美国在伊朗的利益，是吧？就在卡特总统还犹豫不决的时候， CIA 做出了一次战略误判，彻底一锤定音，宣告了巴列维王朝垮台的命运。在1978年8月，他们给总统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伊朗啊，不是一个处在革命前夕的国家，政权还会牢固运行一段时间。卡特最终选择了这个书呆子的愚见，而无视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他通过外交渠道和公开声明，向伊朗军队和安全机构施压，禁止他们镇压伊朗人民。这个《纽约时报》啊，还放出了巴列维身患癌症的消息，彻底瓦解了伊朗的军心。不过啊，美国人面对伊朗民间的汹汹民意、革命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即使真的如 CIA 所说的，巴列维王朝还能挺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好两手准备，要好好看看下一个能接管伊朗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想想如何与之建立起联系，对吧？此时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流亡海外，定居在法国，在西方媒体的争相报道之下，他被描绘成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君主专制的悲情老英雄，而他鼓吹的宗教极端思想却被刻意忽略。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国王垮台，霍梅尼回国执政，几乎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为此，美国方面安排了驻法外交官与霍梅尼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在传达的种种承诺中，霍梅尼声称自己回国后不会直接掌权，而是充当类似甘地式的精神领袖，伊朗将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国务卿万斯回国之后，据此向总统卡特汇报，称美国依然可以与新生的伊朗共和国合作，无需继续支持一个落后的君主制。卡特政府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样，轻易听信了霍梅尼神棍的哄骗，于是1979年1月失去美国支持，在国内民心尽失的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将伊朗彻底留给了霍梅尼。可结果呢，霍梅尼上台之后没有履行他的承诺，迅速宣布伊朗为伊斯兰共和国，确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以伊斯兰准则治理国家，实行伊斯兰神权统治，推行100%的伊斯兰化，对外主张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1979年10月2日逃难的巴列维王室受到了美国的庇护，身在伊朗的霍梅尼大为恼火，他认为啊，反动的巴列维王朝是你美国在保驾护航，此乃罪一也，迫害教士集团的伊朗白色革命也是你美国在背后绘制的蓝图，此乃罪二也，让伊朗妇女穿上比基尼的自由化改革更是你美国以人权为由开始的，此乃罪三也，现在又要对迫害伊朗人民的反动头子巴列维家族提供政治庇护，更是罪无可恕。在霍梅尼的支持下，500余名学生占领了这个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并将大使馆内的52名美国人扣为人质，酿成了这个举世闻名的伊朗人质危机。在这个人质事件爆发之后，伊朗强烈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用巴列维的全家来交换大使馆人质的肉票。对此啊，卡特当然是一口回绝，还表示美国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来解救被扣押的人质。 实际上卡特此时仍然想要和伊朗人达成和解，通过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组织居中调停，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人质问题。但是这个霍梅尼政府油盐不进，放话出去说只要不交出巴列维，这事儿就没得谈。这时候已经到了1980年，当年年末是下一届的美国大选，如果人质事件得不到解决，卡特想要胜选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卡特决定采用军事行动解救人质，代号为鹰爪行动。可能啊，是这个命运偏偏跟卡特开了个玩笑，营救过程中正在地面为直升机加油和转移人员的过程中，有一架直升机与另一架运输机相撞并起火爆炸，不仅导致八名美国军人死亡，就连营救人质的机密文件都丢在了伊朗。这个伊朗人质事件也成为了卡特执政生涯中最大的黑点，直接导致他在1980年的选举中惨败。1980年的时候，里根拿下了46个州，卡特只拿下了4个，是美国历史上表现最差最不受欢迎的总统。里根上任之后立即扭转卡特的政策，开始严厉的制裁伊朗，此时的霍梅尼政权已经有了稳定的基础，以至于说多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制裁，但江山始终坐得稳。说起来啊，这个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在当时被称为中东卫士，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有伊朗以色列两个小弟坐镇，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巴列维倒台之后，美国失去了一个可靠的盟友，却多了一个最坚定的敌人。这之后的伊朗政府啊，不仅极端反美反以色列，还对外扩张输出革命，构建了这个什叶派抵抗之湖，让美国在中东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了被动。可以说啊，这个卡特的美国政府对伊朗革命心慈手软，袖手旁观，才构成了美国和伊朗人民双输的局面。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开始历任向内，展开大规模的对内清洗，数万名不同政见者被处决，社会氛围日趋保守肃杀，妇女被强行塞回黑袍，自由被锁进宗教戒律的牢笼，这个经济啊更是一落千丈，人均 GDP 从1977年的全球第40位暴跌至2022年的第100位左右，整个国家在孤立与贫困中艰难喘息。从一个亲密盟友到一个死敌，这个美伊关系的演变啊，既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次惨痛教训，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人总统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如何一步步陷入道德与现实的两难境地。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历史来看啊，在这个革命之前，伊朗是一个有限的弱势君主统治的国家，自由啊是这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在革命之后呢，霍梅尼的伊朗自由那就成了这个有和无的问题，美国人推崇的人权自由等等理想主义看起来固然迷人，但是对于70年代的伊朗这种后发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毒药。正如这个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这个传统社会啊能够稳定，那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旧的习俗和结构里安稳的活着，那这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也能稳定，那是因为这个制度啊已经完全能够跟上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了。麻烦就麻烦在中间的这段过渡时期，这个社会的经济现代化了，但是政治体制还没跟上，所以啊就会出乱子。所以说后发国家需要建立强大的政府，才能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确保国家和社会不会乱。当然了，亨廷顿所说的强大的政府更多的不是咱们平常以为的那种高压独裁，而指的是一个这个政治制度很健全，运转很有效率的政府，也就是那种能够真正的把法律贯彻下去，维护社会秩序，平衡各方利益，还能应对社会快速变化的政府。他发现很多后发国家经济和社会一下子发展得很快，可是这个政治制度却还跟不上，这时候就很容易乱，可能会出现这个军队跑出来干政啊，地方豪强各自为政，或 或者说老百姓直接上街暴动，推翻了又建立不起来等等等等。说到底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缺少一个能有效整合社会的政府，也没有一套能够这个稳得住的制度。所以亨廷顿特别强调，要想在这种剧烈变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不至于四分五裂，最重要的是先有个能管事儿的政府。他甚至认为这个政府可以是高效的民主国家，也可以是有点这个集权色彩的，反正他只要能够稳住局面就可以。否则啊，如果这个政治制度太弱，国家根本就扛不住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冲击，很容易就散掉。你比如说这个德国、瑞典、日本这些国家是典型的强政府民主国家，有选举还有议会，政府推动政策的效率也很高，法律能说到做到，社会高度制度化，所以运转起来非常有利。相反，有些国家虽然说看上去也很民主，这个投票、议会、新闻自由啥都有，但实际上政府很弱，政策推不动，税收收不上来，军队有的时候还不听中央的，经常被各种政党争斗或者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就比如这个印度，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选举和言论都很自由，但其实在很多层面就是个典型的弱政府。地方邦的权力非常大，中央很多政策的推行经常要拖好几年，官僚体系效率低下，腐败问题严重，农村还常常是土著势力说了算。还有这个菲律宾，选举场面总是这个热闹的不行，总统换得特别勤，可是国家机器却长期很弱，治安差，地方军阀和贪腐横行，中央政府很多好看的政策一到地方上就被各种利益集团给稀释掉了。当然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你说这个亨廷顿的理论啊，确实有它的道理，不过这有点集权色彩的政府就有一个程度问题了。权力这东西吧，最容易侵蚀人性，你说会不会从有一点集权色彩转变为彻底的独裁专制，这其中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